等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乐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你常常对我们说话，等候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早上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耳，洁净我们的灵，好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完全的体会，也完全的能够进入你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分享哈这一个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的第五讲。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就是特别要讲到这一条靠近神的道路。我们已经两次都提到我们救神的道路哈。那我们靠近神的道路，我们看见我们要用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就近神的道路，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就近神道路的时候，在这条道路上献祭就是需要。有人来帮忙献祭，那是什么呢？就是要透过祭司。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祭司啊。那我们今天讲到这条就近神的道路，我们就特别看到，就是靠近神，就是要与神和好，神与我们哈，我们与神和好。而这一条与神和好的道路呢，因为人有罪，就不能够带着我们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有罪人跟神中间，真的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是有一个隔离的哈。那么因此呢，我们要走这条靠近神的道路，要就近神的道路，我们跟神和好，就是一定要透过什么？一定要透过献祭，透过赎罪。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会跟大家来分享赎罪日祭坛，我们也要提到安息日。好，那再一次提到说，这些旧约里面的，不管是节期、安息日，或者是祭祀、祭物，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影像，那实体却是耶稣基督。那么，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说，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这些赎罪日、祭坛、安息日，甚至于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节期，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什么？虽然他们都有实际的来献祭、有祭坛、有守安息日，但现在这些都是影像，乃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实体。实体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超越的基督，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新的活路。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先来看哈，这一个赎罪日。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当神呼召摩西还有百姓哈，要进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给他们有很多的吩咐，有很多的。有许许多多的吩咐要他们来做的哈，但是我们也记得，就是说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亚伦的儿子四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什么？他们献上了燔火，所以呢，献上燔火之后就当场就死亡了。所以本来神是说你们到我面前来哈，神你们要洗衣服，你们要献这个祭献那个，那什么？神说我的荣耀要向你们彰显。那么所以当他们做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向他们彰显，而且呢，祭司还要为怎么样？为这些百姓来祝福。所以，我们常常讲到那个大祭司的祝福哈，在圣经上面我们也看见大祭司的祝福是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以后，哇，神的愤怒，或者说神的刑罚就在他们中间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看到，利未记，我们就从利未记第16章，我们来看到利未记第16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就死了，就死了。那么死了以后呢，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然后所以从利未记第16章、17章，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赎罪日所要做的工作。那么赎罪日在 利未记第十六章，29节，我们先看一下哈。讲到赎罪日的时候，他说：“每逢7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净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要成为永远的定力。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就替他的百姓，替他的子民立下了这样子一个规定。好，每一个7月10号要称为要刻苦己心，好，要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好，要安息。那这一个日呢，要赎罪，要洁净，这要成为永远的定力。那提到这里，我要先提一个我自己非常感动的一点啊，就是这个赎罪日，通常我们都觉得说赎罪日是给什么？是给犹太人的嘛。但是在圣经上面，我们就已经看见神的话语说，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换句话说，这个赎罪日，只要是犹太人，还有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这又让我们想到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神跟犹太人说，你们要大家聚集在一起啊，在这一天，神的逾越节的时候，神的使者要 pass over。那当时也讲到什么？你们中间的本地人或者寄居在你们的外人，如果你们都愿意在逾越节的时候，按照神的婚。神的话语，规定来做的时候，也能够免于那一个灾。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对犹太人、对外邦人，或者对这，我们可以说，对于那一些愿意遵从主的那些的外邦人，现在我们就说，我们是信主的外邦人，也就是新约里面特别讲到的真以色列人啊。那 我们都可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再看到这里提到是赎罪日，哈。那么赎罪日就讲到每年一次是圣安息日，我们要刻苦己心。那刻苦己心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要在那里好像禁食的祷告，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是披麻蒙灰。其实他们的披麻蒙灰就是我们所讲的禁食的祷告啊，不，那个通常禁食嘛，那不吃不喝啊。那通常犹太人的禁食呢，或者我们算犹太人算日子的话，都是从日落开始算的，所以是的，他们的天数是以从太阳下山哈，就日落到早上，这样子来算日子的。所以那么如果说，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不吃不喝哈。所以现在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是从礼拜，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五的下午哈，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黄昏到黄昏，礼拜五的黄昏到礼拜六黄昏是他们的安息日。好，他们要刻苦己心。然后呢，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大祭司要为自己，还有众祭司，还有百姓赎罪，所以我们在利未记16章第5节到第6节，我们都看见，好，神特别讲，大祭司啊，要先为自己，还有众祭司来赎罪，还有为百姓赎罪。然后他们要拿哪一些祭物带到神的面前呢？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好，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只要归于耶和华，一只要归于阿撒谢勒，活着送到旷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我们讲到赎罪日，那赎罪日就又叫做 Yom Kippur 哈，Yom Kippur 在利未记里面啊，16章，还有下个礼拜我们会提到利未记23章，那讲到节期都会看到这个赎罪日 Yom Kippur。好，这个我们看到每一年的一次哈，在圣安息日刻苦己心，这是刚才我都提到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亚伦进圣所要带什么？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我们看到公牛犊赎罪祭，公绵羊为燔祭，这是他要为他自己和他的 祭司们所献上的。然后呢，我们也要看到说，要从以色列的会众里面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公绵羊为燔祭全然献上，还有什么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只公山羊，那么在这两只公山羊呢，我们在圣经上也看见，这就是在利未记十六章里面讲到，他说两只公山羊啊，我再次提到要安置在哪里呢？他说要安置在会幕的什么门口，要安置在会幕的门口啊，两只公山羊要安置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面前。好，那我们再来看，好，然后呢，这两只公山羊呢，好。说这两只公山羊呢，是代表了要替百姓来赎罪的。那么这两只公山羊呢，他们还要抽签，记不记得说其实犹太人当中，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甚至于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啊，新约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因为十二个门徒嘛，后来犹大死了，所以他们什么还要占鸠抽出来一个来代替犹大。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是很多时候他们是占鸠，那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他们要占鸠。那么这两只公山羊占鸠的时候呢，一只归为耶和华，另外一只呢归于阿撒谢勒。好，那特别有讲到亚伦要把那一只占鸠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占鸠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注意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要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只羊，这两只公山羊，他们要抽签，一只呢归于耶和华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只要怎么样呢？活着把它送到旷野的地方去。好，那么这些事情都是要在会幕的门口。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阿撒谢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原文里面，阿撒谢勒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的，那就是前面阿撒就是母羊的意思，谢乐呢，就是迁移或者是消失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字整个字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迁移的母羊。所以一只羊要在神的面前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只羊是什么？是活着，要把它送到旷野的地方去。所以这表明神借着每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所献的那两只羊，都叫做什么？代罪的羔羊。那么一只呢是直接宰杀用在赎罪祭上，因为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上次也提到祭物没有不流血的，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亚伦这个大祭司，他要把这一只带罪的羊羔，要把他的身上的这个血，还要带到什么？带到幔内，带到幔内。那公牛的血，还有这个公山羊的血，赎罪的都要弹血在坛上，表明了洁净。那么这一个特别是这一个公山羊的这个血啊，这个代罪的羔羊表明了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呢，是一个赎罪祭，是赎罪。那我们也看见说，另外一只呢，就间接是表明了要背负以色列的人的罪，被彻底的迁移到无人之地啊，就象征什么？罪要从人间来除去，那么神就不再纪念人的罪。所以这两只羊都是主耶稣的预表。那我们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也就是施洗约翰当年对主耶稣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很有意思就是当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呢，说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除去"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小字，就看见这个"除去"的意思就是背负，就是背负。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思想到哈，这真的就是这两只羊都代表了什么？一个是除去，一个是背负，一个借着羔羊的血，为我们赎罪，一个什么？借着羔羊替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孽。所以说，上帝的羔羊是除去罪孽的。那么，因此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讲了亚伦呢，就把那沾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这个献为赎罪祭。那么，其实这两只羊都需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把罪归在他们。那一个。代表了就是要献，要被杀在祭坛上面的血要带入幔内的哈。另外一只呢，我们看到这只羊就要什么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是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那这个打发送到旷野去的时候呢，圣经上，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是要到什么？迁移到无人之地，旷野的地方，没有人地方。那，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文件，讲到这个是到旷野的地方，在旷野里面有很多的山，所以就怎么让他就是到旷野地方，很远的地方。无人的地方，他就自己会在那里，就死亡，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说，这两只羊都代表了，替人来赎罪。然后呢，我们也看见，那么因此呢，这个祭司他说他要取些公羊的血、公牛的血，刚刚我们提到说，大祭司他要为自己，还有那个。还有他的族人，众祭司是要献什么？一只公羊为赎罪祭，并且要什么？穿上这个细麻衣，还有洗身体，那为百姓赎罪的时候是两只公山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要弹什么？弹血七次啊！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就刚刚我们提到的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所以这个大祭司他要把这个血是带到什么施恩座的前面，把血洒在这里，所以我们才可以经历到怎么样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圣经里面所说的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来到施恩座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怎么样呢？神要透过这个血，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从罪人成为义人。所以再一次提到中国字很有意思，义人的义就是什么呢？羔羊在我上面，因为这个羔羊的血遮盖了我们，所以天父看我们的时候，透过羔羊的血来看我们，透过主耶稣所成就的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从罪人成为义人了。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再看，那么圣经里面又提到，他说到提到这个祭坛的时候，提到赎罪的祭物要烧在营外，所以希伯来书13章。第10到13节，或者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经文说到，他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这是我们从利未记到希伯来记，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哈，主耶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因此呢，祭坛也就是会幕的门口这一个祭坛，这一个铜祭坛呢，我们好几次的作业都提到，这是在会幕的门口，这是这一个祭坛有赎罪祭、赎愆祭、燔祭， 那所有的牲畜的祭都是在这个坛上焚烧。那么当然素祭也是在这个祭坛上，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些祭牲的意义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羔，不管是牛或羊哈。都代表什么？要替我们来赎罪的，或者是我们要献上自己为祭的。那么特别提到的这两只公山羊，这两只公山羊是代表了要替这一个在坛上要献祭归给耶和华的，是要为我们赎罪的啊，要为我们赎罪。所以呢，我们就再一次看在圣经上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者绵羊羔或者山羊，不拘宰于营内或营外，凡未迁到会幕门口的耶和华的帐幕面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的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圣经上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的，那人必从民中来剪除，所以我们就看见会幕门口这一个祭坛的献祭的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意思在那里。因为什么？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成就了这样子奇妙的工作。那么因此呢，我们再次想到祭物哈是一定要流血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常常讲到这个血特别的一个意思，讲到血是什么？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神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来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因此，一切活物的生命都在哪里呢？都在血中。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怎么样？”都不可吃，因为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是不吃血的哈，因为血在这个生命就在这个血中。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呢，倒是蛮喜欢吃什么什么五根肠旺啦哈，鸡血、鸭血。不过我今天在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说啊，那个菜不管再怎么好吃，我们要记得什么？血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个是代表了生命在它的里面。那犹太人跟外邦人，或者他们在这一个新约里面特别提到，在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除了一个割礼，另外就是什么血的问题，因为外邦人呢会吃跟血有关系的啊，那可是犹太人是不吃血的，那么所以在使徒行传15章提到，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个规矩也是什么，所有的东西哈，所有的物。吃的东西不能吃有血的，因为血代表了生命。那因此我们也想到主耶稣有一次医治那个血漏的妇人，血漏妇人她的血漏了，就表示什么？他们的生命都漏掉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是何等的宝贵。那么今天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工作。因此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是立位记，那我们现在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就来给我们解释哈，希伯来书第10章，就让我们看见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想起，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在旧约在立位记，犹太人一直所做的这些事情要献祭呀，还要在赎罪日，现在这个赎罪日也是每一年犹太人一个最大的节期，又被称为是什么？大而可畏的日子哈，所以我们就看见，但是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影像哈，这些在律法里面的都是影像，特别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哈，律法是影儿，不是真相。 但是呢，却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不是本物的真相。这将来的美事，这一个本物的真相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那我们一起就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啊，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圣经上面的话语。希伯来书第十章，那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哈，我们要从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好不好？就请那个Casper 哈 ，Casper 帮我们打开麦克风，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十四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哈利路亚。刚才 Casper 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啊 ，Casper 你很有恩膏，你念的时候我都好想掉眼泪。我就觉得说这一段的经文真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律法，哈，是怎么样？律法是在先的，但是为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那在后的，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个工作。那么因此呢，主耶稣所成就的，哈，他如今已经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完成了这样子一个赎罪的工作。好，那么主耶稣现在已经怎么样，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要等候，好，等候仇敌坐他的脚凳，因为主耶稣的献祭一次献祭，就叫我们可以得以成圣，永远完全。那么圣经上也说，圣灵也做见证，圣灵也做见证，何等的一个宝贵。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立位记里面看见的，神愿意我们跟他和好。那这条和好的道路，因为有人有罪啊，怎么能够来到神面前呢？神就已经为我们铺了这一条和好的道路。这条和好的道路是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好，成就了这一条和好的道路。那么因此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替我们来解明了这事情，就好像这里提到圣灵也做见证。如果今天不是圣灵的工作，好，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圣灵是什么，将神的约不是写在石板上，圣灵将神的约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么今天在旧约里面的这一切的东西，也是什么，透过圣灵向我们更深的来显明神的心意在哪里。那么因此呢，神希望我们来到他面前，这一条和好的道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再一次思想到律法是影像，耶稣基督是实体。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就让我们看见圣灵向我们解明了这一件事情。希伯来书里面为什么讲到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是这一条新的活路呢？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好，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就讲到，好，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前约，好，就是讲到旧约。今天对我们来讲，前约就是旧约，好，有什么？ 礼拜的条例，哎呀，我觉得好有意思。圣经上话中文翻得很好。我们像礼拜天，我们去教会敬拜啊，我们去教会，我们都说什么？我们去做礼拜，做礼拜，好，做礼拜其实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希伯来书这里第九章第一节说，原来哈，前约有什么？有礼拜的条例。你看这个礼拜哈，做礼拜有礼拜的条例。和什么属世界的圣幕，所以会幕啊，前约这个是什么？是属于世界，因为在地上嘛，哈，是属世界，但是被称为什么？是圣幕。他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个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哈。有包金的约柜，柜里面有盛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过杖牙的杖，并两块约板，约款上面又有荣耀的基路珀，照着施恩座。哇，很有意思。希伯来书作者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够一一的来细说，所以我们看到有头一层的帐幕，哈，头一层的帐幕叫做什么？叫做圣所。第二层的帐幕叫做至圣所。头一层的帐幕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好，那么头一层的帐幕外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外院。那外院有什么呢？有铜祭坛，有洗涤盆，哈，或者就叫什么洗濯盆，有铜祭坛、洗濯盆。会幕的门口就有铜祭坛，哈。那祭坛也就是我们刚刚说是献祭的地方。好，第二层帐幕里面有什么？最主要的啊，就是有这一个，这个基路珀哈，也就是这一个这个约柜哈，在里面。那约柜里面有盛玛拿的金罐、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什么两块约板哈。那么他说这些事情都不能够一一的明说哈，明说。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又提到哈，他说这些物件已经预备整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头一层帐幕啊，常常进去，但是呢，行拜神的礼，但是第二层帐幕，也就是至圣所啊，唯有什么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不能够带着别人独自进去。刚才我们利未记16章里面也特别提到，哈，是大祭司独自进去。进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没有不带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这是一个在旧约在前约里面，也就是我们刚才在利未记里面所看见的啊，刚才我们所讲的每一个我们都看见的，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替我们指明出来，告诉我们。但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四节，哈，特别讲到什么呢？好，第九章第四节，好不好？再一次请这个 Casper 帮我们念一下，哈，请你读第九章第八节、第九节。
第九章的第八节、第九节，
对。
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物的人，就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谢谢，这里何等的清楚讲到圣灵，圣灵哈，圣灵在这里说话，圣灵用此来指明，指明什么呢？同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这一条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出来哈。那头一层帐幕，也就是圣所，都是一个现今的表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些都是一个表样。但这些表样，圣灵说这些的表样啊，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显明出来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十节啊，第十节后半段说。他说，OK，第十节，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什么肉体的条例。圣灵要向我们显明说，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 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那么什么时候是命定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正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必须要来看到使徒行传。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好，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面给我们提到了，在末后的日子，特别提到有五旬节的时候，神的灵哈、浇灌下来哈、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神的灵要浇灌仆人、使女啊，天上地下都要显出奇事啊。那我们也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啊，《使徒行传》的第三章。那《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呢，我们就看看一下第十八节开始啊，《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他说神曾借众先知的口，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第一章就跟我们特别提到众先知的口，神晓谕啊，晓谕我们，借着众先知的口来晓谕我们。所以，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说，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众先知的口说到什么呢？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就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使徒行传第三章就显明出来，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向圣灵向我们说到，等到什么正心，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也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啊，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这个耶稣基督是众先知的口已经预言了基督要受害，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向我们指明，耶稣基督是更美的一条新的活路，命定正心的日子为止。那么主耶稣的血可以得以进入神的至圣所，所以大家记得吗？我想圣经上我们常常，都提到哈，特别是在受难节跟复活，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内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好，因此呢，这个幔子，也就是从圣所到至圣所中间的那一层幔子，也是第一层帐幕跟第二层帐幕中间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好，换句话说，是因为透过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所以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好，好不好？请那个郝伟业打开麦克风替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实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就把利未记这一段把我们解释的多么的清楚，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跟第十章里面讲到主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这一个图啊，外院有铜祭坛，献祭都是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啊，这一个铜祭坛里面献祭，洗涤盆啊，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要洗，那洗濯盆代表了清洗啊，身体又清水要洗净了。然后呢，我们就看到 这个门帘就是第一层的帐幕。第一层的帐幕里面有什么呢？有陈设桌，有金灯台，有金香坛。哦，那我们通常讲到大祭司，讲到祭司或者大祭司，我们讲到秦与炉，哦，金香坛代表了什么？众人的祈祷，哦，在这里金香坛的地方点香，哦，那然后呢，第二层的帐幕也就是这个幔内，哦，幔内里面有什么？有约柜。所以呢，这第一层的帐幕又叫做圣所，第二层的帐幕里面叫做至圣所。那么所以呢，透过主耶稣的身体，哦，在我们好几次都提到，在会幕的门口，在营外，哦，被杀，被这个献祭，哦，把血带到什么至圣所里面来，这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所做的。主耶稣今天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成就了这一个功，哦，那么所以呢，这一条道路可以说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刚才我们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经文，哦，那我们就不了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我讲义上也给大家看到了，哦，有一个十字架，这也是我是前两次上课时候给大家看的，哦，非常的奇妙。主耶稣基督呢，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哦，如果你再一次看这个是横的面来，这一条直的，啊，我们就看到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铜祭坛、洗濯盆、陈设饼、陈设桌子、金香炉、金香坛，这是什么？这是金灯台，这是约柜，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十字架？哈利路亚！所以这如果不是圣灵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看见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神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哈利路亚！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成就了这条道路。好，那我们再思想，啊，今天呢，因此神非常盼望，啊，我们能够从外院进到至圣所，啊，从外院进到至圣所。通常我也常常分享说，这个祷告叫做至圣所的祷告，啊，也就是什么主耶稣说我们要在这一个我们要在内室里面，好，内室里面来跟他呼求，来跟他祷告。天父，啊，看见我们在内室里面的祷告，他要来应允我们的祷告，要因着主耶稣的名来应允我们的祷告。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圣灵所成就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因此我们就会想到圣经上面，好，在圣经里面有两段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好，我们要从外院到至圣所。那么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到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利路亚。那么因此今天我们要来到至圣所，要来到内室里面，我们也要什么？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要救了他去，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好几次都提到这一节的经文，啊，就讲到说，既然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好，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么但是要记得希伯来书这里也罗马书这里提到，好，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活的。那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刚才那两只公山羊，一只要把它杀了，因为没有 要赎罪一定要透过血，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不需要被杀，是什么？主耶稣的血已经代替我们了。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但是另外一只公山羊呢，我刚刚好几次提到是什么？是活的，是活的。那我们今天就看见，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要献祭的时候，要什么？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也是我几个礼拜以前哈，特别讲到献祭的时候，燔祭哈，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那我特别提到，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好像燔祭啊，要全然献上的哈时候，真的是什么样？需要剥皮的，需要剥皮的，需要被切成筷子的哈，切成一块一块的，切成筷子。换句话说，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被神来对付我们的老我，来对付我们的心思意念哈。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来承接、来承受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因此呢，是活祭。那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姊妹讲到说啊，如果我要献祭啊，或者我要来侍奉神的时候，就会受到仇敌的攻击。那顺便也提到，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要拿去自己的面子，我们要在这个时候要被很多地方可能需要被神来对付啊。那这个地方其实献祭的这个祭坛是怎么样？是最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有许多的老我，我们有许多的自己的意念，我们有很多的邪情私欲啊，我们不想放下的，所以其实祭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战场。你想看，如果一个人死了，他就什么？他就没有邪情私欲了。如果一个人死了，他就没有这样子欲望了，死了就是对这一切都死了。那么因此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一个战场，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其实都是什么？也就是从你一早上起来，你就要来有一个，就好像真的是有一个征战。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从床上醒来，我是先想到神的话，我是先想到要来亲近神呢，还是我先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是一个同祭坛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属灵的征战很大，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放下自己啊，没有办法让老我能够死去，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的意念能够被除去，所以这一个地方是最不容易的地方。我记得我很喜欢一个神的仆人哈，一个女的神的仆人叫 Catherine Kuhlman 库尔曼。我记得她的信息分享里面，她曾经说过一件事情哈，她说说如果我不能够告诉你我在哪里死过，我就没有死。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非常深刻的。我如果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在哪里死过，其实我没有死。其这个话，换句话说是表示什么？就是我没有真正的对付过。如果我真的跟神真的愿意对付过，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在哪里死过。那因此我常常用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这句话哈，也放在我的座右铭里面。我有没有真的去死真的死？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常常跟神的祷告，我说神啊，让我死吧，让我死。我真的是希望我的心思意念哈，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的意念在里面，所以就让我自己死去。因此我也想到施洗约翰说哈，愿什么？他施洗约翰也常也在圣经里面看到说愿什么？愿耶稣为大，愿我们为小，让我们死去， 让主能够显明出来。所以这个铜祭坛呢，就是一个对付自己的地方，让我的老我死去，让我的情欲，我的邪情私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在这里能够死去。所以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那平常呢，刚才我们从希伯来说看，祭司们是常常在进到什么，进到这一个圣所里面。那圣经上也讲到，说他们进入圣所，什么坛上的香要时时点着，换句话说每一天都要点着，每一天。因此我们每一天都应该什么，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如果我以前我们如果有实体聚会，我都会做表演，今天没办法做表演了啊。那个我们就看见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要来到主的面前，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啊，每一天都在这个地方都走不出来了。因为什么？很难对付自己，很难放下自己啊，放下我的仇恨，放下我的忧虑啊，放下我的邪情私欲。如果我们这些都放不下，我们就一直什么都在这里征战，这就属灵征战的战场。但是我真的愿意在这里欢迎神的灵来工作，我愿意放下自己。那因此在这一个祭坛里面的祷告，在这一个地方的祷告，可能不是只有五分钟的祷告，因为五分钟的祷告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祷告。所以上一季的主日学我们特别提到有功效的祷告啊，得胜的生活的时候，我特别有提到说，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跟那些门徒说，难道你们不能够与我警醒啊，警醒片刻吗？那个警醒的祷告是一个钟头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个小时啊，在神的面前来呼求来祷告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从铜祭坛到洗涤盆到陈设饼陈设桌，就是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圣灵的光照金灯台，然后我们的祷告可以不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们可以按照耶稣所说的我可以屈膝在神的面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的祷告看见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因此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也讲到，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那么因此我们好像就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透过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就进到了至圣所，在内室里面与父神来相遇。你知道在这个内室里面与父神相遇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说话了，是什么？神说话，是神来膏抹我们，是神要用他的膏油来膏抹你，也膏抹我。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就会浇灌在我们里面，甚至于我们好像没有说什么，都看见神要成就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条来到至圣所的道路，来到至圣所的道路。而来到这个至圣所的道路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安息了嘛，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安息了啊！你不再是自己在那里想要争什么，想要做什么，想要告诉神啊，请你我有一张祷告的历史，求神来为我成就。其实你真的在至圣所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来反映神荣光的时候。因此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说到，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人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是不是非常的渴望在至圣所里面能够见到神的面，在内室里面 能够见到神的面，就让那个帕子，让那个幔子啊，都是从我们的里面能够除去，我们可以敞着脸来见神的荣光，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有安息哈，而且我们的脸上会有神的荣光。我相信如果我们常常与神来靠近的时候，每一天都来与神靠近的时候，在你的家人面前，在你的朋友面前啊，甚至于在你公司的同事面前，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居家隔离啦，哈，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脸上一定会有什么，会反映出来神的荣光，哈利路亚，阿们，好，让别人看见你，不再觉得你是一个看见你就讨厌你，或者看见你就觉得心烦，而是看见你，看到你荣光的时候，会使人有一个想要靠近的心。我记得以前有一位神的仆人叫米勒牧师，哈，他现在已经在主那里了。我看见每一次想到米勒牧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与神特别靠近的人，你就想去靠近他。我相信一个与神很靠近的人，是能够从外院到至圣所里的人，也是一个大家都想靠近的人。哈利路亚，愿神能够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进到至圣所里面来啊，与神靠近，在神的里面有安息，不再是自己的劳苦重担，乃是在神的里面有安息。那么因此呢，我们再回到利未记里面来讲到，刚才我们讲到赎罪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赎罪日不只是每一年一次，不只是每一年一次，他也把这一天称为什么？圣安息日，圣安息日。换句话说，这一天啊，赎罪日的这一天，也就是一个安息日的时候，也是一个安息日。那我也在这里特别提到啊，其实犹太人的这个赎罪日，今年啊才刚刚过去没有太久，大家还记得吗？今年9月26号是不是那个我们有这个弟兄恩高祷告会，有1000个人上网。今年的9月28号就是赎罪日，就犹太人的赎罪日。那感谢神，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今年的赎罪日的时候，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见在 Washington DC 有犹太人的 Rabbi 就是特别的有遭遇，有感动，跟一些教会的领袖就开始了有一个在 Washington DC 的为美国来祷告。那我们也看见在今年的这个赎罪日的这个阶段，我们有1000人的弟兄恩高祷告会。我们也看见说在 Washington DC 也有为这个美国的政府White House 也有走祷的祷告。我们看见在那一天有各式各样的祷告的聚会都在那一天里面，所以真的相信那一天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为现在美国的状况，为现在的局面感觉到说好像心里非常的低沉，你要相信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然后今天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真是好像赎罪日的时候有这个安息，圣安息日，不只是一个日子，而是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有这一个安息。我就想要以色列人他们其实赎罪日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每一年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就要习了一切的功，就像利未记里面说到，习下一切的功就是什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刻苦己心，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也相信在赎罪日的这一天，当他们刻苦己心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天门就会向他们来敞开。那么同样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来呼求来祷告的时候，你相信吗？天门也可以为你敞开，神的心意也可以为你来敞开，神为我们的心意，神为这个国家的心意也能够来敞开，哈利路亚我们生命河有一首诗歌叫天开了，我非常喜欢那首诗歌我们真的是来呼求来祷告的时候，神的心意显明下来，神的 天门就向我们敞开。其实犹太人在赎罪日的时候，我想你从历史上都可以看见他们有一个叫做赎罪日的战争。那么也就是犹太人当他们在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做，在那里守这个圣安息日的时候，没有想到当年的这个埃及跟叙利亚，他们就有这个军队就来攻打以色列。那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真是在赎罪日，他们真是在那里大家呼求的时候，神真的是拯救他们。那个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犹太人最就是在近年这些年来他们最大的一个骄傲一个战争就是六日战争。所以本来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好像看到敌人对他们的攻击是这样子的厉害，但是没有想到六日之间就有一个大翻转，这是他们最精彩的一个战争，六日的战争。其实这就让我们思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祷告呼求的时候，一定可以经历到天开了，但是是在神的时候。那因此我们也来看一下安息日，刚刚提到圣安息日，安息日是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应当有圣会，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所守的安息日。那安息日呢，你看到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好，所以圣经上面跟安息日跟这个七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第七日第七个月，好，七月初一号七月初十号是赎罪日，第七年，好，第七个七年，好，就是禧年，好，都是特别的安息日的节期。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周他们都有安息日，六日做工，第七日休息。然后除酵节的第一天是安息日，除酵节的第七日是安息日，五旬节七七四十九天那个五旬节逾越节之后四十九天五旬节。然后我们看到吹角日是七月七月一号吹角日，赎罪日七月十号，祝棚节的第一天是安息日，祝棚节的第八天也是安息日。顺便讲一下，在这个一个礼拜有七天嘛，所以第八天就什么，又重新再来一次。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祝棚节的第八日，然后我们看到有安息年，有禧年，好，这下礼拜我们大概还会再提到。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利未记里面讲到你们要守圣安息日，好，那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超越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是比摩西更美的。很快的提一下，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应该是第三章，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我们先提到摩西，因为律法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而且这些安息日这些所有的律法节期都是神跟摩西来述说的。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就特别提到摩西跟耶稣的好像有一个比较一样。那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比摩西更美的，相同之处比摩西更美的。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那我们这思想相同的地方为使者，那主耶稣基督是受差来到这世界上的。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说，我所做的都是那差我来的旨意，我按照他的旨意来做。所以被差来到这世界上，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是使者，只有在这个地方提到。那摩西呢，也是被神所差的使者。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就讲到神差摩西这一个使者要去做什么呢，要去告诉以色列人，神要带领你们离开埃及，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这个摩西要去见法老，他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的心意来说话，Let my people go。 那我们也看见宗保，主耶稣 主耶稣基督是那个中保，是那个大祭司。好，那这个中保是什么呢？中保在上个礼拜我们讲祭司的时候特别提到，祭司这个中保是在神跟人中间啊，来做把神的旨意传达。他是特别什么，做那个代求的工作。中保就是特别代求。所以呢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呢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也是一个代求者。当他们在那拜金牛犊的时候得罪神，神的愤怒要在他们中间要杀他们的时候，摩西就在那里说什么。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2章你回去可以看这段的经文，摩西就在神的面前跟以色列百姓说，我现在要到神的面前去为你们代求，或许神可以不降灾在你们的中间，不纪念你们的罪。所以什么，摩西为以色列的百姓来代求，而且摩西常做这样的事情在山上40天的禁食的祷告，那是中保。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代求，摩西是为以色列人代求，可是主耶稣基督的代求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基督的代求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耶稣是不只是为犹太人代求，主耶稣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耶稣都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代求成为了什么永远的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的他为我们代求成就了永远的赎罪。那我们也看到摩西呢，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好像他们的拯救者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能够这个名字就是虽然这个是当时的埃及的这个公主为他所取的名字，我把他从水里救上来。所以摩西对犹太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好像是把他们做了他们的拯救的人，把他们从埃及要带离出来可是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的拯救是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耶稣也像摩西一样是什么，为设立他的敬忠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为设立他的敬忠，他在神的面前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不要按照我的旨意，乃是照神的旨意。所以成就了这一个不但是敬忠，并且是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到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是为以色列人在神的家中敬忠，可是主耶稣他是为神的全家敬忠，他是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为信主的外邦人来敬忠。那不同的地方呢，就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也看见他特别提到建造者、建屋者跟房屋的不同。那我们看见希伯来书里面说，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那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建造万物的那我们特别是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也给我们提到希伯来书11章第3节，就说就特别讲到诸世界是借他的话而造的所以主耶稣是比摩西更美。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是这一个是神神跟人是神子跟人不同。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说主耶稣基督是为儿子，他是治理神的家摩西虽然在神的全家来诚然的敬忠，是要来证明将来所要传说的事，而主耶稣就是这一个实体，是本物的真相。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当我们思想到这一个，那么因此呢，摩西那个时候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到迦南当然他们在后来怎么样呢？这个40年他们都在这个在这个 埋怨啊，犯罪得罪神，所以摩西还有那一代人都死，他们的下一代才能够进入迦南。哦，那么因此我们 看见神也就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些人呢，哦，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看见以前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够进入安息呢？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啊，就告诉我们，古时以色列不信神的应许，神就以这个作为他们的警戒。他们出埃及，在旷野行走，跟进迦南，用这三个地方、啊，神在希伯来书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在旷野的时候是什么？观看神的作为，惹神发怒，啊，试探他，啊，祖宗也是观看神的作为有40年之久。而在这个时候，神特别指出来他们的，几方面是有三个硬的地方，心硬，啊，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好，神说他们是心，啊，就不可硬着心，好，他们是硬着心，好，还有景象是硬的，出埃及记32章第9节里面也讲到他们的景象是硬着，不肯听神的话。罗马书第10章21节讲到他们的嘴是硬的，所以你看他们跟 神会 argue， 跟摩西会 argue， 他们会在那里抱怨。好，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是硬的。那么我们就再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图。好，所以神说什么？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图里面，埃及，加底斯巴尼尔这个探子呢，窥地，他们在这个地方得罪了神。西乃山摩西颁发律法的时候，建造会幕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因为他们自从离开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过了那个撒列西的时候，有大概有38年的时间都是在这里，都是在旷野，哦，那怎么样呢？不听神的话语，所以就死在这个旷野，哦，后来只有什么？只有加勒、约书亚跟新的一代进入到迦南。那所以迦南对他们来讲是应该是一个得安息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再来思想到，哦，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个今天，哦，神其实愿意我们来到至圣所，来到他的面前，他也愿意把安息给我们。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在这里劝我们，用这个古时候，摩西还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得不着安息，没有办法进入，来劝我们说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要听圣灵的话，要趁着今日，彼此相劝。那以前离弃，没办法进入安息，是因为不幸的恶心又被罪所迷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安息呢？好，我们要怎么样今天来彼此相劝呢？好，怎么样来防备我们离弃神的方法呢？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应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对别人呢，我们彼此的天天的来相劝，彼此的天天来相劝。好，那进入神的这个安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安息这个意义，在圣经里面讲过三部分的安息。好，这个安息在创世，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这个叫做创造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到，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造的安息是什么呢？是七日，七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我们看到讲到这个安息的时候，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他们在旷野40年，不听神的话，所以本来应该要进入迦南的，那有一个进迦南的安息，也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但是怎么样呢？还是不得安息。所以圣经上在希伯来书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想了 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仍然没有真正享受到那个安息。我们也知道后来犹太人这一个进入迦南以后也是怎么样呢，也是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也讲到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被掳，他们的被灭。到现代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也是亡国，主后70年亡国了将近2000年，一直到1948年的时候才复国。那么因此呢，圣经上说到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来跌倒。那么这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需要来听神的话语怎么说。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就讲，神的话就像什么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破开。如果我们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就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神的话语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安息。那么神的话语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我就是道。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就是那个活泼的道。所以我们要去听神的话语，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安息。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是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安息日呢，在过去是为人设立的，但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思想到，讲到安息的时候，今天你有没有听神的话？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有，真的有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就有了什么？你就有了安息日的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的里面能够有安息。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因为安息日人不是为这安息日来设立的。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去守那个安息的日子，乃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安息日的主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有安息日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主的话语。所以今天不是我现在是不是每一个礼拜来礼拜六来守安息日，现在有一派的人是礼拜六来守安息日的。其实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来设立的。而且今天我们不是安息日跟主日不一样，主日是主耶稣死里复活，我们来主日有礼拜，我们来纪念主的复活。换句话说，我们也相信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有了主，你就有那个，你就可以有这个安息。我们的重担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来，人的重担、家里的重担、国家的重担，我们都可以在主的里面得享安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里面福音里面特别讲到，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且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然后我们也看见说，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今天神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这个安息日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劳苦重担他都愿意为我们背负。今天神愿意我们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又新又活路在利未记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献祭，我们赎罪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为你我所铺成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透过他的身体 为我们来成就的。今天神透过利未记跟希伯来书，他的心意就是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哈利路亚！若是我们真是选择，我们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就有神的安息在我们里面。世界上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恐惧，任何的状况，虽然在那里好像让我们心里不安，可是我们里面就有主的安息。不但有主的安息，我们还要经历到今天不是我急急忙忙忙忙碌碌的想要去做什么啊，靠着肉体去做什么，乃是什么？那一个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我们不会成为那个打空气的，我们也不会被这个环境里面好像搅扰到不知道要如何而行。我们乃是愿意来到神面前跟神呼求祷告的时候，就像刘牧师前几次那个9月26号弟兄特会时候祷告会时候所说的，是今日我们要听圣灵怎么说，是今日我们要来看神的作为是什么，是我们在为国家在那里悔改认罪祷告的时候，因为你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到看耶和华今日所要成就的事情。也是希伯来书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今日我们要彼此的相劝，趁着还有今日的时候，不要丢弃了我们那一个起初的信心。好，我们要什么样？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能够竭力的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把自己像一个活祭一样献在神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来经历到明白神的心意，与神一起来同工。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这个利未记，真是让我们看见这些旧约、这些前约都是一个影像。你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你何等的乐意，天父，你何等的乐意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愿意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甚至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铺成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是好像真是走在主耶稣所铺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要像耶稣对我们所带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好让我们的重担都能脱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享受那个安息，我们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与你来同心，就能够为这个世代来祷告。谢谢天父，谢谢主耶稣，谢谢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